笑间与你共赏古今中外事，欢迎收听阿唐说历史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唐。
我是阿达。
哎，咱们今天继续说三国。
对，继续说刘备。
上次咱说到哪儿了？
上次咱说到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。
刘备真的是一个有胸襟的人，这个成大事者有胸襟，这个非常非常难得。嗯，但是话说回来了啊，我不是在故意抖他黑料啊，我已经夸完他了啊。但话说回来了，实际上在三顾茅庐之后，历史上的诸葛亮跟演义当中的诸葛亮可不一样。演义当中的诸葛亮啊，阿达，给我说说你对他的印象吧。
演义中的诸葛亮，那简直就是个神仙呀。什么都让他算到了，什么都让他想到了。那不那个，哎呀，那原文我说不来了。那个鲁迅不是说那个什么什么《三国演义》那个表姐那个，说是说刘备
壮诸葛之多智而近妖，
近妖，对，
嗯。
我觉得现实当中不可能就是出现这种事情，他要真这么厉害的话，就没有别人的事了呗。
对，其实在这里有一个很值得我们质疑和思考的事情啊。你说啊，咱就说五虎上将啊，当然这五虎上将说法不准啊，后面咱们再聊。你说这五虎上将，关张赵黄马，那人家并不是只有武力啊，人家可都是坐镇一方的大将啊。
对，
好，但是好像在这个实际演绎当中，关张赵黄马就都是工具人一样啊。诸葛亮说干什么，哦，我就干什么。啊，诸葛亮说怎么回事，哦，我就怎么回事。不
是
这样的啊。
三国演义在写这个演绎的时候，这可能也是当时的演绎，当时的小说吧，也就这么写了，大家可能也就接受，就是所有人物吧，都更加的就是，叫什么呀？叫脸谱化或者标签化，就是说，诸葛亮的就是个人家，然后呢，就是张飞这人就能打，别的就是别就不重要了，就这样，
好像是怎么回事儿，所以就是说，根本就并不是这个，并没有这么大的可能性啊！诸葛亮把那些人玩的跟工具人一样，不会的。那实际上，这个在历史当中，三顾茅庐之后的诸葛亮，在最初刘备对他还是很信任的啊。这个据说是寝则同榻啊，或者说卧则同榻。而这一做法实际上引来了关羽和张飞的嫉妒，是吧？当初大哥你起家的时候，是吧，你可是跟我们这个卧则同榻的，现在不跟我们同榻了，你跟诸葛亮同榻，是吧，你这不对呀。还是这个最开始的时候还是很好的。但是很快蜜月期时间并不长。几年之后啊，诸葛亮在历史当中他就并不是很受信任也很受重用了。哎，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历史上有很多人如此的高评诸葛亮呢？其实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是源于在刘备死后诸葛亮闯下的这些功业，人们记住了他。可是在真正的三国的历史上，等过了赤壁之战之后啊，诸葛亮好像就进入到了一个怎么说呢，就被刘备忽略的时代。我为什么这么说？
你说，你插。我觉得吧，就是《三国演义》里这个诸葛亮吧，他把诸葛亮就因为把诸葛亮写成一个神仙了，所以26岁出山的时候，诸葛亮就有一个神仙，40岁的诸葛亮也是神仙，50岁的诸葛亮还是神仙，就他一直是神仙。可是历史上的人呢？其实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，比如说曹操在30来岁的时候也是血气方刚的，带着兵啊，18路诸侯之一，说打董卓就打董卓去了。他也是后来经历了很多坎坷， 失败和挫折之后，慢慢慢慢慢慢的就开始狡诈起来了。所以人就是在成长和变化的。诸葛亮后来能有那么大的能力，其实也是一个成长的结果。不是说他26岁就有那个能力，可能这方面刘备在诸葛亮26岁的时候就觉得这小子不错，和这个年轻人不错，可能因此而已。他历史上刘备可能在三顾茅庐的时候，只是把诸葛亮当成一个很厉害的人才，并不会有就是像《三国演义》里那样，就要把这个终身事业后面的事业就都要托付给他，怎么样的这种情况吧。
也就是说，当时刘备挖掘的是个潜力股，不是个绩优股，
对，
是吧？
对，可能就是觉得他挺有才能，或者说有可能比较能干的这么个一个人，而他的能力呢，可能也是得一步一步的培养吧。
哎，我觉得哥，你这点说的对，因为好像在历史上赤壁之战之后。刘备特别重用的几个人是谁呢？刘备特别重用这么几个人，首先，凤雏先生庞统，在这个刘备入川的时候，咱们要知道，入川是当时为什么受这个最初是受刘璋的邀请，助刘璋这个抵抗张鲁，但实际上。到后来，这两边说枪了，是吧？这个刘璋发现刘备居心不良了，
对，
而说刘备居心不良之后，刘备再入川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这场仗可并不好打。按理说，你刘备这么硬的仗啊，这么硬的仗，你应该带的是什么人？带的是你最趁手的人。可是刘备偏偏没带诸葛亮。
这就可见，就是《三国演义》里诸葛亮就是从一开始就是最厉害的人，但是就是至少在刘备看来吧，当时诸葛亮并不是那个最厉害的人，最厉害的人另有其人。
对的，对的，所以就是说，你会发现，在真正的《三国志》当中啊，在《三国志》当中，刘备在当时入川的时候带的是谁？带的是庞统啊。庞统给刘备这个屡屡献策，告诉刘备要取这个四川，上策什么，中策什么，下策什么。啊，刘备，你应该这个选哪一策为好啊？上中下三策，你要选哪一策为好？而最终庞统也死于在入川的路上。当然，这个演义当中说死于落凤坡，是不是落凤坡，我就真不知道了啊。庞统是死于这个入川的路上，而最终刘备后来入川成功之后，他又重用的一个人是谁呢？是法正法孝直。哎，哥，你知不知道这个法正啊？
我知道，也是在演义里知道的，就是《三国演义》里吧，他为了突出诸葛亮吧，所以其他的这些谋士呢，就显得相对弱势一些，注意到没有？所以我对法正了解不是很多。
法正啊，其实在《三国演义》当中，他确实讲了一集，这一集真的是验证了法正的这个高超的军事智慧。哪集呢？定军山，
哦，
我说到这儿，哥，你有没有印象了？定军山，
定军
这，
山，哎，我当时看定军山的时候吧，还比较小，那个时候吧，更多的注意力，哎，就在黄忠那儿，就打架呀，对不对？
对。但是这定军山其实讲的是黄忠叫计斩夏侯渊，因为夏侯渊啊，你知道那是曹操当年起家的时候几大名将之一啊。一个就是他们夏侯氏家族，一个就是曹氏家族，那是几大名将之一。夏侯渊为什么要计斩？因为证明了一点，当时如果真的要是硬刚的话，黄忠还真不见得是夏侯渊的对手。而当时 既斩夏侯渊出计的人就是法正。
哦。
回头哥，你可以看一下啊，法正怎么出的计，怎么计斩的夏侯渊，在这儿咱不赘述了，因为主角不是这个他。
对。
但是这个刘备啊，在入这个成功的入川之后，他信任的人是法正，对法正的这种信任，可以说几乎是那种言听计从的情况啊，就像最初这个三顾茅庐之后的诸葛亮一样，对法正言听计从。咱知道到后来这个夷陵之战，刘备战败，那刘备战败之后，刘备自己跟当年那个曹操赤壁战败一样啊，在那哭。然后周边人这个就问他，说你哭什么呀？曹操说的是若奉孝在是
对，
吧，
国
吾
家
不
在，
至此。对，如果郭嘉在的话，我不至于这样。但是在这个当时也有人问刘备，刘备哭什么？说若孝直在，孤不至此。啊，如果法正在的话，我不至于有这样的大败。啊，这样啊，这是刘备当时这个对法正的这种信任。然后再说入蜀之后，咱知道这个刚刚入蜀之初，谁来打这个刘备了呢？马超来打刘备了。当时马超跟曹操的在西北地区的争夺战当中，马超战败，从一方诸侯啊被迫这个降为人臣啊，他是这个投降了张鲁。然后又从张鲁这里带了2万人，又去这个打这个刘备啊，说是要当时要助刘璋一臂之力。结果在这个时候，刘备看上马超了，他用谁说降的马超呢？他用的是李辉啊，说降的马超。我们到这儿其实会发现，诸葛亮整个过程他没什么用啊，用李辉说降了马超，但是当然咱们又说了。马超在真正投降之后，他的命运多少就有点像诸葛亮一样，他没有再被重用啊，起码是在刘备的有生之年没有再被重用。这个是让我想起了当年啊耶律楚材写的一句诗啊，叫"英雄已入吴王垢，从此无人更问津"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大英雄已经进入到了那些君王的网当中啊，渔网当中，而你进了这些渔网当中了，从此人家可能就不再重用你。马超其实到了后期怎么说呢？哥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，好像演义当中在马超投降以后，几乎就没讲他。
那演义当中之所以没讲，是因为好像历史当中好像也确实没有什么值得讲的事迹吧。你
对，
想，要
没错。
是非要人历史当中马超真的做了什么特别特别厉害的事儿的话，演义怎么能不写的啊？五虎将，这可是五虎上将之一啊，对不对？不过这个话题倒就让我想到一个，就是马超原来应该说马超原来也是一帮诸侯呗。后来
对，
就是马超应该算是刘备收到的最厉害的一个合作者，应该可以这么说吧，因为其他人好像还不如马超呢。刘备就是怎样跟那些比较厉害的人物合作啊？这么说，这应该算是一个公案，就是说刘备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？就是跟比较厉害的人才合作，就好像就是曹操是大家公认的，就是善于利用人才，能够就是做到唯才是举。刘备这里好像，在这里确实是马超到刘备手下之后，就事迹就比较少了。不过，我觉得这也得两看。一方面看就是刘备到底有没有任用人才的能力，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就是马超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？就是
马
说，
超在历史当中被就是西羌嘛，咱知道这个有西羌族嘛。马
对，
超在历史上被羌人称之为羌神。
对对对。就是说马超吧，这个 这个怎么说？就是比如说，就是马拉多纳，30岁的马拉多纳，那是足球
巅
上
峰
帝了，
状
那
态，
是。到50岁的马拉多纳，那要是一个胖老头儿。马超他其实就是到了头刘备的时候也四五十岁了吧，那个时候他是还有那个能力，而且马超吧，他其实受到打击比较大的就是曹操把他的他们家人，他们家这个家族基本上都杀光了，就他们家没有别人，就他一个人了，这可能也对他一个比较大的打击，因为我觉得就是。刘备对别人可能有戒心，可能还有可能。你说马超他们全家都被杀光了，他跟曹操可以说是不共戴天之仇，他肯定会可跟着打曹操了。刘备没有理由就是怀疑他吧。
对，是这样的。对于你说了半天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最终一个结论。刘备到后来，他其实是重用马超了吗？
从实际的事迹来看，马超确实没有什么事迹，对吧？这是事实，只不过就是看造成这个事实的原因是什么。
原因是什么？所以
对，
这个也是我脑海当中的一个问号。
反正刘备和马超差不多是同时吧，就先后逝世了，所以他们彼此也没法再给世人证明什么了。这跟诸葛亮不一样，诸葛亮后来还有10来年的时间向大家来证明自己。
是这样的。然后这个咱们说起了三国，咱就不由得不聊一聊三国当中的男神了。哎哥，你说三国当中男神是谁呢？
三国当中男神，男神，
就是你眼中三国，如果就让你选一个你最最喜欢的人物，男神，
最喜欢的人。
长得帅的，有本事的，重情重义的，等等等等。
你最喜欢的人，那得看什么时候。你要是我小时候最喜欢赵云，赵云最帅，最能打，只要是他打的仗就都能赢，就这么厉害。后来就是长大一点了，可能会喜欢诸葛亮一点，因为诸葛亮比较足智多谋吧，对不对？
那接下来我就特别想聊一聊了。你发现没有？你所说的这两个男神，刘备好像都没用好。第一个，咱诸葛亮咱刚说完了，对吧？刘备在赤壁之战之后，对诸葛亮好像就放到一边了。而这个另外一方面，你说另外一个啊，咱男神赵云啊，跟我想法一样。我是从始至终，我都是以赵云作为一个男神形象的。我不知道这个其他的听众朋友们的这个喜好如何，我是最喜欢赵云，从来没变过。那么这个赵云啊，好玩在哪儿呢？他不是五虎上将，而且在真正的历史上跟小说不一样的一点，小说说是五虎上将，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因为。想必罗贯中觉得，如果不给赵云一个五虎上将的话，就太没天理了。所以罗贯中自己给圆了一个这个梦，是吧？这个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原来这个男神还是五虎上将呢。可是，在正史当中啊，蜀中没有五虎上将之说，蜀中是四大将。哪四大将呢？关张赵黄马刨去了赵云。剩下那四个就是四大将，啊，前将军、后将军、左将军、右将军，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前将军、后将军、左将军、右将军，就是这么着。而这四大将当中呢，其实他们内部还有一些小小的不和。四大将当中，关羽最看不上谁呢？关羽是死看不上这个黄忠，啊。这个关羽当时知道自己被封为这个四大将之一的时候，关羽并不高兴啊。为什么这么说？ 汉恩一看，哎呀，我怎么跟老族啊？他管这个黄忠叫老族啊，我怎么跟老族这个同辈啊？我怎么能跟这个黄忠这样的老兵在这个封到同一封号呢？啊，太耻辱了，是吧？而这个一方面看了不上这个黄忠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又特别想挑衅一下马超。啊，好像《三国演义》当中也有这么短短的这个几笔，是吧？我不知道哥你记得吗？当时怎么描述的？
哎，对，好像是有这么一说，啊，
嗯，
关羽说不记，好像诸葛亮比较聪明，给关羽写了封信，啊，
嗯。
把关羽夸了一顿，然后关羽一看啊，就高兴了，然后就这个把关羽有点小孩脾气那种感觉，得哄，耐心了就好了。
对，当
这个
时
苏
是这
大
样。
将应该我不太清楚啊，是不是
嗯，
汉朝的时候就有类似这样的官制啊，就是
对，
前
你
将
没
军
错。
后将军，所以就是刘备他其实整的就是我们这汉朝的就是正统吧，要就是延续这些官制。
对，你的这个解读是对的。可是话说回来了，如果真的要评四大将的话，难道赵云都不配跻身到四大将之一吗？关羽对这个黄忠都那样的这种眼神了，所以我就在想，你要真是说把四大将当中把赵云去替换其中的任何一个人，关羽应该也不会说什么呀。所以
嗨，
我
这
就始终
我
觉得，
这么觉得，就是像赵云这个荣武，包括诸葛亮这些机制，很大程度上是《三国演义》给他就是加了分了吧，对吧？你说要是真要是在那个三国，也就是在历史当中，像诸葛亮在前期可能更多的是做一些基层的工作，所以在决策层当中很少能看见他。赵云好像也就是，不像就是那几位将军一样，就是真的就是领兵独当一面的打仗，好像这种仗打得比较少，所以战功相对又要少嘛。真要是平起将军的话，肯定要差一些。那不能因为就是他把阿斗救出来，就给他封多大官儿，好像也不太合适。所以说就是《三国演义》的刘备和《三国志》的刘备，他们考虑问题的时候，这个角度肯定也不一样。所以《三国志》的刘备就只能封四大家，《三国演义》的时候可以封五虎大家。
哎，你的这个角度，解读的角度倒挺有新意，我倒没想到。其实这个赵云啊，你说他没有独当一面，确实是正史当中真的没有说，很少有说过赵云独当一面。原因也很简单，赵云在历史上他其实是刘备的卫队长，
对，
啊，他是相当于刘备的保镖的这个当家人是吧？刘
对，
备，这个警卫连的连长就是这样。
对，
所以，在这个赵云死，是在赵云死后啊，被追封为中护军。我估计罗贯中也是看到了前将军、后将军、左将军、右将军，外加追封的中护军，所以后来他自个儿演绎出来的五虎上将，是这样吧？
对，不过我
所
觉
以，
得就是，虽然赵云就是在官职上，就在级别上吧，要比另外几位将军差了一截儿，而且可以说还差了一大截儿，因为那几位都是将军嘛，这个怎么着也就是个警卫团长。但是我觉得要是真从刘备的这个信任角度来讲的话，其实刘备对赵云是应该说是非常信任的，因为就是尤其就是，如果要是咱们要看那个，就是，魏晋，就是后面这些就是历史的话，就会发现中护军这个官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，谁要是得到这个官职，基本上就可以就是控制皇宫，再进一步就可以发动政变，那个魏还有西晋时期有好多次政变，都跟那个中护军有很大的关系。 所以说，刘备对赵云还应该说还是信任的。
这倒是，这倒是。好了，本期栏目我们就给大家播放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关于刘备的其他故事，下期再说。